接下来我们有一心长老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祷告，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马太福音，我们一同诵读第六章第六节。看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请一心长老为我们证道祷告。
弟兄姐妹们平安。不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2月2号星期天，对，是农历初三，是我们华人过新年。不过如果说按照这传统教会的这个日历来看的话，这是2月号正好是跟圣诞节相隔了40天。所以我请大家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2节，他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是指着这个玛利亚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这就是如果说我们按照这圣诞节到12月31号总共是7天，正月1月正好是31天，7加31是乘38，昨天一天2月1号，今天一天，正好是40天。按照这摩西的律法呢，40天产妇呢身体就得到洁净了。那么按照这摩西律法的规定呢，他们必须要带孩子到圣殿将他献给主。然而在这一边呢，我们传统的教会呢把这一日定为圣烛，那个蜡烛的烛，圣烛节。表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按照着这位西缅他口所唱出的歌，他说什么呢？他说这孩子啊，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不过呢我要接这个作为一个开场白。因为西缅按照这圣经的形容，他既是公义又是虔诚，他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能够临到这个国家，他一直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向主来的祷告。今天他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垂听了，主也赐给他，让他在这有生的一年呢，眼睛能够看见那一位主耶稣基督。然后他就按照着，他就向上帝做出一个回应，他说，主啊，如今就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这是个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祷告的榜样。今天我们要谈祷告，更具体的来讲的话，我们是要谈个人的祷告。我们就引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为我们的经文，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想起当日门徒们向着主耶稣基督能够来自请求主耶稣教导他们如何祷告，恳求着主引领着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一同要分享，一同讨论这个祷告这个重大基本属灵的课题。我们也恳求着主你引领着我们，好让我们这一生这一世知道那祷告的重要，也且愿意花时间向着主你自己祷告，恳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祷告的课题上我们有所的长进，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因着祷告而有着火热，有着灵力。愿主引领着我们，开我们的心窍，恳求着主与我们同在，赐福这个聚会。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趁着这个农历新年， 我们从新的一年头，我们从新开始，我们也从我们的内心开始，我们再一次的学习。如果说你不知道祷告是什么，我们就应当学习。如果说我们已经知道祷告是什么，我们就要来这做一次的复习。复习呢，这个基本的属灵操练就是祷告。盼望在这个马年呢，我们每到了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龙马精神，我们总是可以快马加鞭。我们就像罗牧师引用这个圣经的话语，他说有了还要再有，祷告了还要再祷告。我们要学习如何警醒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迫切的能够来的祷告。今天我们谈我们如何在寻求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进入内室，关上门，向着上帝能够来的祷告。我们祷告之前要有所的准备，我们祷告之后要有所的行动。那么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以着心灵，以着上帝能够有所的摔跤。我们以泪向上帝能够来着哀哭，能够来着哀求，接着圣灵以那叹息向着我们的父上帝发出我们来自内心祷告。祷告这个课题哈，题材太丰富了，谈到这个祷告有时候也觉得真正行动起来好像就缺少了那股的能力，所以就造成了两个极端。一提到祷告，喜欢祷告真正体验祷告的力量的人，他会说 so dear， 是何等的宝贵。不过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祷告的力量，祷告的甜美的人，每次提到祷告的时候呢，就会说 oh dear。 英文的那个 oh dear 就像我们俗话阿拉玛不好的，但是我们每次提到祷告的时候呢，是哈利路亚而不是阿拉玛。我们谈谈什么是祷告，祷告是祷告什么，什么才算是祷告，又如何能够来的祷告，祷告的内容应该有哪一类，祷告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子，祷告的姿势又应当怎么样，我们向谁祷告，谁需要祷告，祷告的时间，祷告的地方，为什么祷告，不同的祷告，公祷私祷一大堆。但是呢，作为一个开头，我就给大家一个检讨的时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是否满意我们过去的一年每日的灵修祷告。第二，我们是否很期待每一天与主有着私祷。第三，我们是否在过去的年日里边，因着忙碌的关系，常常就把个人的祷告呢隔在一旁？或许是我们常感受到灵里缺乏那股的能力，而无心向上帝来的祷告。或许是我们讲到这一边，我们深感羞愧，因为我们到了做了多年的基督徒，我们还是不喜欢祷告。你是否已经习惯了，就是等到有必要的时刻呢，才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平时就好像把他给忘了。我们虽知道祷告的重要，却常常无能为力。我们是否也真正体验过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还是我们从来我们祷告不同得不着应允，因此已经开始或许是也已经放弃了祷告呢？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一种关系？是医生和病人关系，是人一到病痛了才去找医生吗？这是一种关系。另外一种关系呢，是以这一位生命的医生为自己的好朋友，不管是有病无病都跟他联络，都去拜访他，跟他有这个团契。我们检讨我们过去，所以我们总有个答案，所以这个答案你可以留给你自己，因为这是很个别的，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做的一个反省，做的一个省察。 有关于祷告的教化也多得不得了，有一些就是未开始就已经奉主的名祈求阿们，就已经结束了。曾经有一个人病得很痛，病得很严重，就快要丧命了，结果他这时候他就愿意谦卑老在上帝的面前，他向上帝祷告，他的祷告的内容是如下，他说：主啊，我从来都不打扰你，如今若你能够医治我，赐给我那生命，让我的病好了，我发誓我以后也不再来打扰你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子，以为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打扰他，其实不然，因为上帝要我们时时刻刻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祈求，向他倾心吐意，因为他是那一位有怜悯又有慈爱的恩主，他愿意我们在他的面前就如同孩童一般来到母亲的面前向他祈求，他必定要将那最好的来的赐给我们。所以说祷告很显然的，它虽然是最基本的属灵操练，但它同时也是在属灵的操练中最高超的一种，这却是往往圣徒们所忽略的一个属灵操练，就是要与主有着这亲密的属灵操练。所以趁着这新的一年呢，我们能够一同重新立志，我们能够看重如实宝贵的教导。我们华人新年，我们的民间习俗，我们往往会在这农历新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在农历初一的时候抢头香。我想无论是在香港，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这些人啊，在清晨农历初一的时候呢，就会排在那庙街，在那庙口等着那个庙打开门的时候呢，争先恐后要成为第一个进到庙前上香，并且能够得着第一个祝福，从神明那边得着第一个祝福的人。盼望在这新的一年，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要抢做在教会的第一祷告达人，祷告的第一人。好，现在我们就直接进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很容易明白，也没有误会的地方，就是主耶稣在做教导的时候，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在暗中祷告父上帝，因为父上帝在暗中查看你，必然要来着报应。我请大家注意，在这边主耶稣基督对着他自己的听众，他毫无意思好像要提高他的口气，也没有意思好像要特别提醒我们一定要记得祷告，因为祷告对于圣徒来讲，对于他当时听他教导的这一些人来讲，是很自然而然的事。因着我们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听得懂主自己的嘱咐，这是圣经贯彻始终的教导。所以主在这边他不需要加重他的语气，他也没有特别提高他的声量，真正属主的子民对主的吩咐是有所反应的，那是很必然的。第二，祷告本来就像是出生的婴孩，因着本能就会双眼望着自己的母亲，渴望着母亲能够将所有的注意跟呵护呢都摆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做圣徒的，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正应该是如此。祷告和圣徒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就把它比喻成为呼吸和生命吧。请问在座的哪一位能够不呼吸而能够继续能够来着生存下来呢？ 因为生命需要靠着呼吸，这是不可或缺的，一旦缺乏了，就会给生命带来危险，对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破坏。弟兄姐妹们，这应当是我们的一个提醒，常常要谨记自己，时刻来到主的面前，向着主自己来的祷告。这边表示呢，祷告对每一位圣徒来说，就是我们每日当做成的这个功课，每时刻当完成的这个作业。请注意，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来的教导我们祷告。唯有主将祷告的权柄能力赐福于属他的子民，这权柄、这特权、这能力不是随随便便就给外邦人了，唯有认识主的人，主将这个祷告的权柄和能力呢赐给属他的子民。我们既然是属上帝的子民，那么我们就应当将此这祷告的权柄、祷告的特权、祷告的这个能力呢看为是珍贵稀有的，不马虎，要常常看重并要来这使用这宝贵的权柄。所以盼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每次想到祷告，我们也经常祷告，而且祷告成为我们生命宝贵的一部分。 Prayer so dear to me， 每次提到祷告，就是祷告是如此而言，对我而言是如此的宝贵。第二，我们从圣经、从经文里边，我们直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教导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教导说，在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要将它关上门。那么到底我们在这边是不是就按照着字面的字义能够来着解释这句话呢？到底什么是内屋，什么是关上门？这是很简单，其实按照这原文，这个内屋有三种不同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当作是储藏室，就是个库仓。第二是用来收藏金银珠宝的一个内室。第三，它也指着就是个秘密的房间。所以很显然的，它不是客厅，它不是在街口，那是个什么地方呢？那是个不为外人知道的地方，不公开，这是外人不能够轻易就窥探的地方，因为它有着它的隐秘。这是外人不能够随便进入的地方，因为闲杂人不能够进来。主不单说你要进入你的内室，要进入你的内屋，要进入那密室里边，主还说，还吩咐说，你必须要将它关上门。关上门就有着要将那个门紧闭着，要将那个门锁着。还有一个含义，就是要阻挡那个通路。因为这时刻呢，我们只有完完全全单单的面对着我们的上帝，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如果说我们是按照着字面的字义来解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好处。因为我们正如死刑的时候呢，你想想看，我们进入到内室，我们关上了门，我们就即刻在刹那间就以着外界暂时能够隔绝起来，有这一个直接的效果，我们的心啊就能够很迅速的能够来这有所的预备，能够闭上眼，开着眼也无所谓。但是呢，我要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在这时刻就能够专心，能够来这仰望主，祷告我们的上帝，是多了专心少了分心，是多了一股集中精神少了那琐碎的杂念，就是这个约会是单单与上帝的约会，是专专与主的这个亲密。我想我讲了这么多，也 比不上。今天我们回去了，我们就进入了内室，然后关上门，然后你自己与主有着那亲密的关系，有着在主的面前的祷告，你自己真去体会，然后盼望也能够回来分享，在这隐秘之处呢，向父上帝祷告的好处。我们在这边不单单只是单独遗嘱，要专一向主，我们不分心，我们因此啊，也不轻易被试探，特别是作为家长的，特别是当父母的，如果说我们在家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就很自然的给孩子们立下一个属灵的榜样，因为这些孩子他从小就知道，这是父母祷告上帝的时间，我们不可打扰。那么潜移默化之下呢，孩子有一天呢，你会很诧异，你会很惊喜，你会在上帝面前要来着赞美他，因为孩子会开口问你，妈妈爸爸，请你也教导我向上帝祷告。当我们进入到了内室，关上了门之后呢，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感动底下痛哭流泪，我们可能因着我们的痛苦的遭遇而在上帝的面前哭泣，或许是我们因着上帝的赐福，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肠，向主献上我们的赞美和称颂。我们在那内室里边啊，也不怕被人指指点点，也不会因为掉泪而被人取笑，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顾虑，也没有这种形象的顾忌。我们无论是以泪洗脸，或者是以歌声赞美我们的上帝，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呢，我们可以很专心的恳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宝贵， It is so dear to me。 但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是带着眼泪来到主面前，也恳求着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英文那个泪就是 tears， 刚才是 tears， 现在是 tears。 Lord, as I come before you with tears, hear my prayers。 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第三点，祷告是向谁发出那个祷告？很显然的是向上帝来的祷告。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到底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我想祷告的内容多姿多彩，有着好几种。我们可以说我们向我们的恩主表达那亲密的爱意，向我们的恩主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是祷告的内容之一。又或者是我们最隐秘的罪，我们最不为人知的罪，我们不愿意让人知道的这些罪呢，也包括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隐而未现之罪呢，往往就在祷告的时候，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在上帝的亮光照亮底下呢，我们开始察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向主能够来着真心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向主说什么呢？我们应当迫不及待向上帝来着倾心吐意，将我们生活生命的担子将它卸下，因为这是主自己的吩咐。有人这么认为，他说祷告的内容啊，基本上就是用这个 Acts 就是使徒行传，这就这一卷书使徒行传 ACTS， 第一个就是 adoration， 就是向上帝赞美称颂。第二就是 confession， 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第三个字母就是 T， 就是 thanksgiving， 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要向上帝为着他所赐给你的一切，无论是顺无论是逆，能够有感恩。最后一个 就是 supplication， 就是 ask， 这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所的祈求。那么祷告的讯息一定非要按照这个次序吗？其实不然，只要我们是认真，我们是将看重这个祷告的，我想作为孩子在父上帝的面前真心的祷告，真心的赞美，真心的认罪悔改，真心的感恩，真心的祈求，都会蒙主自己的垂听，并在主所安排的时间日子里边得到那主的赏赐和应允。往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带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那些问题是旁人包括我们自己无法真正解决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将它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主为我们开路，在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恳求主赐给我们有着智慧，有着把握，知道这是关乎主的名，所以主必能够来这保守到底。盼望在祷告的时刻，我们能够谦卑，谦卑来这亲近主，以至于主也愿意能够来这亲近我们。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英文字母的第三个字，是什么字？就是亲近，靠近上帝，就是那个 near。所以 Father, you are so near to me。这是我们应该在上帝的面前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要感受到上帝就在我们的眼前，上帝就在我们的右边，而且不断的继续地在主的面前能够来这渴慕，渴慕盼望主也确实愿意打开我们的心，好让他确实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里边以着神二合一。主啊，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的一个祷告，就是求主自己能够让我们更亲近他。 Father, bring us near to you。 一个 dear, 一个 tears， 这个时候我们要谈就是 near， 就是靠近上帝，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能够柔身向主祷告，能够在主自己的面前倾心吐意，甚至到那个地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没有言语，但是从心里里边有着那不住的叹息，有着那不住的叹息，这也是一种祷告，这也是一种祷告，因为主听得懂我们内心要向他发出的祷告。我们自己做一个检讨，那么我们很可能在日常的生活的时候，每次到了祷告的时间，我们多多少少因着我们自己还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心难免会受到这世上的事牵引，我们心因着自己的私欲而常常忘了上帝，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刻呢，很多时候就会面对到这样子的一种窘局和一些毛病。什么毛病呢？我们一一的将它点出来。第一个就是要祷告什么，不知道要祷告什么，或许是我们的祷告呢根本没有内容，杂乱无章，又或者是我们三言两语我们就阿闷了，或许是我们在祷告之前和祷告之后好像没有显然的分别，那到底出错了什么呢？我们祷告是不是好像不能到按照着圣经所说的要不住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好像就忘了主自己的教导，要很迫切的在那个官的面前就像那果腹一样很迫切的要向这个官发出他的请求。我们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是如此，要多一点那个迫切感，恳求的主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所面对到的这些问题，所卡在里边的个窘境。我们常常感觉到上帝好遥远，好像祷告了这么多年 以着现实的生活根本没有起什么变化，没有起什么正面的作用，我们感觉到好陌生。你有如此的经验吗？你有如此的经验吗？我在这边要引用施布真，他提到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写到了大卫如何祷告。你们认识施布真吗？他是上帝重用的一个巨匠，因着他在上帝的面前昼夜的能够来的祷告。施布真他自己16、17岁已经蒙召受徒所使用了，而且他的事工大得不得了，在每一个事工的岗位上是做得轰轰烈烈，影响了当时英国的那一代。有一次大家慕名而来，来到施布真的教会，然后向施布真这位老牧师向他请求，到底你教会兴旺的秘诀是什么？你知道施布真做了什么动作吗？施布真疑惑不说，就牵着这个人的手，然后呢就走到教会，过了一些房间，然后里边有着一批人在为着正进行的这个崇拜这那段时间为着教会来的祷告。他说，我的秘诀就是在这边，这教会复兴的秘诀就是在这边，这就是教会的火炉。他指的是什么？只是有着同心的弟兄姐妹们为着教会昼夜来的祷告。这个人我想他从圣经里面，他对圣经的认识，他往往是这么说的，当我自己来这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说我间中带有向主的祷告，顿时他的心眼啊就好像被打开了，为着之前所不能够明白不能够讲解清楚的这一些上帝的话语呢，就在祷告的时刻得着那亮光，得着主自己的带领。我想他在大卫的身上学习了如何的祷告。我们听一听他是如何形容这个祷告。他说，大卫开始祷告的时候呢，他是引用这个诗篇第五章，他说，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诗篇第五章第三节，他只是用了一节，并从中带领出如何祷告。他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如何安排他的思想，因为大卫呢把祷告当作是弓箭一样，大卫是不会随随便便无缘无故呢就随随便便放箭，他首先他是把他的这个箭呢插在他的这个弓上，然后呢遥远的瞄准对准那个箭靶的那个红心，然后呢尽力的拉弓把那箭射出去，并抬头注视这箭的前进，因为他希望上帝能够垂听他的祷告。我们祷告可以在这一边向大卫能够来的学习，是有注重记中那个精神，能够先整顿好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的祈求到底是什么。因为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很惭愧，因为在信徒祷告完毕了之后呢，几乎就好像把这个祷告忘得一干二净，不能够记得了。但是大卫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首先是记中自己的思念，自己的意念呢求主自己帮助，然后呢他将自己的这个力量呢运用记中运用出来，而且他是相信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他的祷告必蒙上帝的垂听，上帝必定要来这应允他的祈求。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工作或是祷告，都应该如此的用心，不马虎不随便，是真正来到上帝的面前看重上帝的吩咐和教导。越是自得我们做的工作， 我们越需要小心去做。我们若在工作时能够专心一次，但我们的祷告却是温不精心、慢不精心，就等于是亵渎上帝了。我们若以为对上帝可以马马虎虎便可以，但对世俗的事却认真不可，这岂不是成了一个很大的讽刺吗？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因着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也不知道何为上帝所喜悦的事，我们也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掉落到两个极端，就是我们在私欲的驱使底下呢，我们强逼上帝一定要应允我们的祷告，那自私的祷告，但是在上帝所喜悦所乐意要我们祈求的事情的祷告上呢，我们选择不冷不热，我们从来就不在乎，难怪我们就常常感受到我们的祷告没有得着上帝的应允。圣经中有许许多祷告的例子，我们回去有机会我们可以去看，只是谈到但以理，在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是旧约的例子，这是一贯性的，只是但以理他会向上帝能够来的祷告，而且他那一次是禁食祷告，向上帝祷告了21天，以着外界隔绝起来，单单向着主能够来的祷告，单单依靠着主的力量向他能够来的祈求。在新约的例子也有着一位非基督徒哥尼流，一个外邦人，在使徒行传也同样是第十章第二到第三节，他提到哥尼流的祷告。你想想看，一位外邦人，但是呢圣经在形容他的时候是提到他的祷告临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渴慕的，这是我们圣徒应当有的，就是表示说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那天庭，我们的祷告确实也能够穿破这些墙门，穿破那内室的墙门，真正达到上帝的耳朵。所以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着学习看重这个祷告，学习这个祷告，不要随随便便祷告，而是在祷告之前就好像你要来到重要的显官达要的人物之前，你要将你所要祷告要请求的事项呢，一一的向他陈明，有条理的向他陈明，有理由的向他请求。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之前要有所的这个心理的准备，要有所的预备，如何进入到祷告的时候呢，能够向主自己能够来的祈求。所以我们也请求父，恳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的祷告也确实能够对准的上帝而能够发出去。 Father God, please gear my prayers towards you, 对准那个方向，对准那个瞄准，那个箭靶，那个目标，这就是我们需要祷告的。他在一边他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哎，这句话选得非常的特别，在暗中，上帝不是光吗？那么这边为什么写成是在暗中？在暗中不成了暗吗？不，这边的暗中它真正的意思呢，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在隐秘隐藏之处呢来着查看我们。什么是查看？查看就是观察。什么是观察？就是专心的去注意，要专注的往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对准着那一个方向望出去，它带有着察觉发觉，它带有着一种谨慎的考虑跟打算。你想这一幕到底是何等的美啊。如果说你记得在诗篇123，他说那祷告的人啊，他比喻那祷告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就如同那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子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那么祷告人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直到他怜悯我们。这边让我们看得出的就是祷告的人是仰望着上帝，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的教导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面，只是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进入到内室关上门在暗中祷告父的时候呢，在暗中的父上帝在暗中查看你，就表示说上帝这时候因着你的祷告就专注望向你跪倒的那个方向那个位置，他要来着听你的祷告，这是何等美的。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捉到这个重点，能够时刻提醒着自己，当我们进入到祷告的时刻，与主自己的灵相交的时刻，这是主给我们的应允，因为主在暗中必然要来着查看我们。我们在内室祷告的圣徒啊，难道父上帝在暗中查看你，难道不会让你一点心动吗？难道你在暗中祷告我们的父上帝他望向你的时刻，不是再一次的使到你祷告的心火热了起来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分享的就是主会专注，主会专心来着听我们的祷告，望向我们，因着他要将我们所祷告的按照着他的心意赐给我们。愚昧的人啊，难道这不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吗？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啊，难道这不是我们这一生的心愿吗？你想想看，那西缅他一生祷告，祷告那以色列的安慰者在他有生之年能够领到他，并让他看见上帝的救恩显明在他的眼前，这就是他一生的祷告，主应允了。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啊，我们也应当用这一生来着学习向主自己祷告。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啊，难道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没有力量的吗？我们这时刻难道还不要转变，凭着信心向上帝祈求吗？心里愁苦的人啊，怎么我们还不动身进入到那内室祷告，在暗中查看你的父上帝啊？因着我们的力量弱小心惊胆战的人啊，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主要来着垂听我们在内室里边向他发出的祷告。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祈求，乃是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刻，我们不要怕，求主将我们的怕丢掉。 Lord, shake off the fears when we come before you. 我们进入到第五点，很简单，因为他说当你如此行的时刻，只是你祷告进入到内室关上门暗中祷告父上帝的时刻，父上帝在暗中查看。最后一句话他说必然报答你。我想这一页就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了，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祷告，在暗中的祷告，有个特定的时间单独在密室向上帝的祷告，而且在暗中观察我们的上帝呢，必然要来着报答我们。 Certainly prayer bears fruit. Bears 不是 bear， 因为它虽然是 bear， 不过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是 bears， 所以 Certainly prayers bears fruit， 因着我们的祷告，主必要来着报答。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一些后记跟我们的一些反应。我们记得约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曾经如此向上帝发出这个呼求，你还记得他的呼求是什么吗？他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我的上帝，能到他的台前。因为 在那一段时刻，约伯就好像找不到上帝，没有一个开门，没有一个开路，他不知道要在哪一边找到那上帝。约伯不知晓到底可以到哪里得以见上帝，并能够进到上帝，来到上帝的台前，所以他的内心里边有着极大的这个痛苦跟叹息。甚愿我们寻见上帝的人啊，今天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他说祷告的时候你要进入那内室，要关上门，在暗中祷告父上帝，在暗中查看的父上帝呢，必然要能够来着报答。我们要学习祷告，我们要学习如何在主自己面前的清心吐意。我想我们回去，我们再去看诗篇，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特别是大卫的祷告，在大卫的祷告的内容里边，常常有着这几个重点。他往往呢会带着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案件，然后呢来到上帝的面前，有所预备的，很有把握的，一条一条向上帝能够来着陈明。特别他认识到他那一位主，他所侍奉的那一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有丰盛怜悯慈爱的上帝，而且呢上帝不会把那罪罚加在那义人的身上。当大卫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时候呢，他总是在上帝的面前辩白，因为他相信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相信的上帝是是非分明的，他所相信的上帝是赏罚善恶的。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大卫所侍奉的那一位上帝也正是我们今天所侍奉的同一位上帝。大卫经常会想起上帝在圣经里边赐给他的应许，而且他深信这个应许不落空，就是上帝的护庇，上帝如何来着善待那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与上帝的人，与上帝同行的人。盼望我们也深列在其中。大卫他往往经历着人生的大征战的时候，他不是为着他自己的名的缘故，他会呼喊并求主，就是求主按照着他自己名的缘故，免得上帝的名受亏损，免得上帝因这不垂听他的祷告，以至于主自己的名受羞辱，受到那外邦人的讥笑，受报那外邦神的讥笑。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每一次来着寻见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要奉主的名，靠主的功德，为着上帝名的缘故，好让上帝他自己愿意能够来着高举他自己的圣名。往往我们在学习祷告的时刻，我们也可以学习大卫，因为大卫常常想起他往日所在上帝所领受那上好的福分，既然今天堕落到成了罪人的时刻呢，他还是紧握着上帝的手，求主不忘记他过去如何恩待他，如今就因着他自己的怜悯能够来自赦免他的罪的时刻，再一次在新的日子，因着他在主面前的祷告的时刻，主再一次重新赐福于他，主烟脸不看他的罪，但是主却关注将那个眼光定在大卫祷告的那个位置，定在大卫祷告的心灵里边，听他的祷告，垂听他的祷告，大卫会用尽一切找到上帝，并要来着提醒上帝在过去是如何恩待他，并盼望在这新的日子里边呢，也一样的主继续能够来着赐福给他。盼望我们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的祷告有新的开始，有新的气象。我们到底可以在哪里寻见上帝呢？这是约伯要知道的答案，我们今天得着了。在哪一边？就是在内室的空间里面，在单独的时间，在 暗中寻求那一位超越时间空间的上帝，我们向他祷告，他必然要来着报答你在他面前的祷告。好，很快的，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在趁着这农历新年的时刻，我们立下心志，我们透过思祷与上帝建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再一次谦卑自己，求靠着主能够来这苏醒我们那沉睡的灵魂，再一次点燃起我们那火热的心。这一切从思祷开始，我们盼望能够在这新的一年里边呢，我们对祷告的那个价值能够真认识真明白，也同时带有真行动真经历，以至于我们这一生不突然。我们这时刻因着觉悟晓得我们心灵需要上帝时时刻的同在，方能真正活出那丰盛的生命，也乃是要接着祷告，盼望我们不随便，我们打死不愿意将我们与上帝独处这个灵修祷告的时间呢给出卖了，就像犹大，就像那卖主的犹大一般，为了钱而卖主，我们为了生活竟然为了赐生命给我们的恩主。甚愿我们的祷告不是自私的祷告，先为着自己祷告，慢慢属灵生命的成长了之后，我们更是要按照这圣经的教导，先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降临，为这上帝的家，为这我们的教会，我们迫切同心向上帝能够来的祷告。这时刻我们为自己祷告，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为此我们过去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做的不足，我们今天抱着一颗痛悔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恳求着主你自己赦免我们的罪恶，我们恳求着主能够在这新的一年教导我们要常常恒切的祷告，不住的向主祈求，并用着迫切的心为这所求的事情，无论是为己为人为教会为主你自己的国度，更能够来着热情向着主你自己祷告。我们的祷告有目标，我们的祷告有着方向，能够向着主你自己发出。我们也恳求着主你愿意能够来着垂听我们这卑微人的祷告，我们这些罪人的祷告，不因着我们自己的功德，乃是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主，你竟然将祷告这重要属灵的操练放在那圣经的话语上，又让我们要有机会去学习，去真体会，去真体验，好让我们也确实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国度里边那祷告的战士，引领着我们在这新的一年，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有所的成长，从祷告开始。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